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至十六节，让我们齐声朗诵。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至十六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以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何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有声音出来吗？很高兴又回来了，过去三个星期在外面真的是有一点开始想家了。第一个星期是在底特律在开会，那后面的两个星期在神学院里面进修两门课。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的经文啊，就是在上第二门课讲道学的时候老师给我布置的作业。所以过去一个星期当中有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很多的思考，那也借鉴老师的一些的材料啊，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也发觉这段的经文很配合我们现在当前所面临的各方面的施工的挑战，但愿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上的恩主，实在是你的恩典救赎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来向你仰脸，来领受你从上面赐下来的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带着一颗敞开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更丰盛的恩典要降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和华尼西是在以色列打赢这一场仗以后，摩西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的名字也可以是表达耶和华的一方面的品性，也是耶和华的名字，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旌旗那这一场仗是在哪里打的呢？这里讲到是在利非定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就是图上这个红圈圈所画的地方以色列人出了这个埃及，过了红海以后一路的往南走，在接近这个西乃山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扎营这一次呢是亚玛利人主动来在这个地方与以色列人征战。利非定这个名字呢又叫这个 米利巴啊，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争闹的意思啊。那这个地方又叫玛萨啊，玛萨的意思就是试探的意思。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这两个名字，就把以色列人出了红海，过了红海以后所经历的这一段的事情哈，很清楚的用这两个概念描述出来。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他们的经历就是因着缺乏对上帝的信心，不断的试探神而引起彼此的争闹。在红海边上，以色列人亲眼看到神是如何借着摩西的手使红海打开，他们走干地过了红海。他们又在红海的另外一边见证了神如何使这个红海合在一起，使埃及人的追兵就被毁灭在红海当中，这是神迹。他们也在红海边上跟随着摩西，跟随着米利安唱诗，在那歌颂神，赞美神。但是马上到了马拉，有水，但是水是苦的，他们就开始埋怨神了啊。神就指示摩西啊，用一个树枝投到河水水里面，水就由苦变甜。他们继续往前走啊，到了这个寻的旷野，他们又开始埋怨了，因为没有吃的啊。他们就想说，哦，我们在埃及多好啊，又有肉吃，又有韭菜，又有大蒜等等，好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向神发怨言，向摩西发怨言，神在这个时候怜悯他们啊，赐给他们鹌鹑有肉吃，赐给他们天上下来的玛纳，他们有饭吃。但是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个利非定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发怨言，因为没有水喝。这一次是很厉害的，厉害到一个地步，他们要用石头打死摩西啊！感谢主，在每一次以色列人向他发怨言的时候，上帝存有丰盛的怜悯和忍耐啊！每一次都是借着摩西的手行了神迹，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利非定想起这个地方啊，就会想到以色列人这段时间常常的争吵，常常的争闹。这时候亚玛利人来了啊，那亚玛利人是谁呢？啊，这里讲到亚玛利人主动出来攻击以色列人。如果你去找他的祖先，你会看到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以扫和雅各是孪生兄弟，但这两个孪生兄弟哈，他们一开始在母亲的腹中就开始争闹啊，都想争着第一个出来，都想争着做长子啊。这个雅各啊，就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踝啊，生出来的时候啊，是抓着他姨嫂的脚出来的哈。这个姨嫂比较强壮一点啊，他争在前面哈，早几秒钟的时候先把头探出来哈。但你想想，这个他的妈妈在生这两个孩子的过程当中，那个生产的过程是何等的痛苦啊！以扫先把脑袋痛出来啊，但是他生他没有那么快的哈，因为后面有一个弟弟在那抓着他的脚不让他出来啊，两个人在那里争啊抢啊啊，妈妈是很痛苦的。以扫生出来以后，可能这个雅各就快一点哈。一拉一扫，这个雅各就抓着他的脚一起出来啊！别的孩子都是头先出来，雅各是首先出来啊！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开始争啊。那长大以后也是这样啊，争长子的名分，争长子的祝福，尤其是在争长子的名分的时候哈、啊，可以说雅各是趁火打劫啊，在这个以扫出去打猎回来，又饥又渴又累的时候。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的长子名分给换过来了，乘人之危。但这一次哈，是一报还一报啊，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哈，这一次是亚玛利人趁以色列人之危啊。你去读这个生命记的相关的经文，这里讲哈，说摩西对后一代的以色列人啊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 并不敬畏神。这次亚玛力人不是正面攻击以色列人，不是跟以色列人的主力部队那些强壮的人去打仗，是专门找后面那些困倦疲乏落在后面的跟不上的身体软弱的那些人来攻击他们。亚玛力人是以扫的后裔，那亚玛力人代表什么呢？亚玛力人就代表着那一种与神与人相争的一种灵。今天的亚玛力人是谁？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代表亚玛力人这一种的敌人呢？就是那一种与人与神相争的那一种的心态，那一种的敌对的一种力量。毛泽东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所以中国人呢，就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名声，就是窝里斗，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啊，我们都很厉害，都很聪明，都很勤劳，但是三个中国人放在一起就变成三条虫。其实不光是中国人，美国人也一样。上这一周我看到一个新闻，就讲到这个 New Orleans 这个他们的警察局都被这个美国的司法部给全面接管。为什么？因为当地的这个谋杀率直线上升都是这个黑人的男孩子杀黑人的男孩子那今年在这个芝加哥也是类似的事情都是那种帮派之间的内斗半年刚过一点，芝加哥死于谋杀的人就超过250人。有一次普渡的警察打电话给我，你知道警察要打电话给牧师都没有什么好事情。普渡的一个学生他企图自杀，那警察就找到教会让我们去帮助，我就跟着他去见到这位先生，他没有自杀成功。那听到他讲的时候，就觉得他真的是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处。他是那种交换的学生要经过普渡的进一步的审核才能够转成正式的学生，但是这个普渡就不相信他提供的这些学历的证明，他本人这个英文又不是很好，所以整天他要从这个部门跑到另外一个部门办这些手续就在外面吃了很多的苦头这个受了很多的冤枉。那回到家里呢又不得安宁这个妻子整天跟他吵整天跟他争，多少年以前发生的事情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天天拿出来跟他吵跟他闹还打他。这个太太不高兴就说你过来过来就打他他说你打我哪儿都好，你不要打我的脸好不好。你说这个先生是练过武功的，但他一直忍着一直忍着他心里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想自杀。与人相争是中国家庭当中常常会出现的问题。婆媳相争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妯娌相争兄弟姐妹之间甚至夫妻之间，谁也不服谁出来的都很厉害，你拿博士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拿博士的两个人都很强，但家里人谁也不让人谁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处在一种很痛苦的一种状态。我们说妇女可顶半边天呢今天好多姊妹已经超过半边天了好多弟兄没有办法在家里做领头的遇到什么事情说哎呦，我回去跟太太商量商量，这个是对的。弟兄们，如果你在做任何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你要回家先跟自己的太太去商量，要跟她去沟通，要把她的意见要这个容纳进来再做最后的决定，因为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决定，是全家人决定。但常常发生的情况就是回去咨询太太的意见，太太又不同意，绝对不去做。那先生怎么在家里做 leader， 怎么做带领的呢？神在家里面是给先生这样的责任，你在家里要做属灵带头的，要带领全家的人来跟随神。你的家中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从小就喜欢与人相争， 上中学的时候是哈尔滨最好的中学之一，在读书的时候班级里面考试都不超过都不会落到这个前五名之后读大学的时候呢也是读最好的大学之一。心里好像总是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做最好的，要做最棒的。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常常喜欢跟别人争论总是觉得自己有道理所以后来同学给我起个外号叫总理谈话的时候心里总是想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有的时候是为了面子有的时候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得理不饶人无理还要搅三分这是我信主以前的光景那信主以后我发觉这下可好了，我有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了就是传福音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要向那些慕道的朋友们去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我到现在也很有把握。但是这样的传福音的方法带来的结果常常是你辩论赢了却失掉了人心，很难帮助别人认识这位真神。慢慢的神也在光照我改变我，不再在口舌上与人去争辩，但常常这种心态呢会转移到心里面来，会藏在心里，从地上转到地下，从外面转到心里，我发觉变成一种更危险的一种状况。那对于自己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工弟兄姐妹那心里就会暗暗的在那里跟他们辩论，在想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与人相争的结果不仅是带来一种的内耗使人心力交瘁，消耗人宝贵的精力和时间，而且还会造成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疏离。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与人相争，这也常常是在教会当中发生问题的地方同工之间不和，就拉一批人出去建立新的教会好多地方你看到有很多教会，实际上那个教会都不是直堂出去的很积极的去建立新的教会，常常是因为同工之间不和造成教会的分裂就变成很多很多都是小的教会。与这一组的人不和就建立一个新的小组这些都是一种与人相争的灵在后面在那里作祟，有的时候是公开的，有的时候是暗暗的。这些的事情，彼此相争的事情，使神的教会没有办法专心在神所托付的那些事情上，拦阻了神的旨意在教会当中在世上能够完全的成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亚玛利人，与人相争的灵。我们怎样才能战胜这种敌人？摩西是亲身经历的摩西最后神也告诉他说，必世世代代耶和华神要与亚玛利人征战。这种相争的灵最初是来源于那个魔鬼撒旦，他就是要跟神争夺那个天上的宝座，他要取代神魔鬼今天把这一种的相争的灵也撒在人心当中，与人相争，在家里争，在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事情。感谢主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得胜的办法。摩西从始至终在那里举杖，在山顶上举杖，看着以色列如何在这场征战当中在那里争夺，在那里僵持最后到完全的得胜把亚玛利人的王杀死，把他们的百姓全部杀死这一次很奇怪这根杖不是第一次出现以前这根杖一举起来问题就解决但这一次呢，摩西是在那里举了一天，以色列人才得胜。为什么是这样？难道神没有能力这个杖一举起来亚玛利人就被消灭吗？当然可以这样做，但神这一次选择让摩西和以色列人经历一个征战的过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个宝贵的功课能够深深的印在摩西的心中，也深深的印在以色列人的心中，让他们不要忘记。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种啊与人相争的这种灵？还记得摩西这个向海一举杖的时候，海水一下就开了，对不对？他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呢一下就出水了啊。他向山天上举杖的时候啊，神就从天降下十个灾害给埃及人。但这一次啊，从早晨一直到日落的时候，摩西在那里举杖啊，盼望我们今天也能够在耶和华尼西啊，在这个得胜的这个惊奇的这个信息的里面，我们能够深深的把这个信息印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我们靠着神，像摩西，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胜过这一种与人相争的灵啊。摩西在这场征战得胜以后，他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们旌旗的意思。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代表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所以耶和华尼西哈，让我们学到的第一功课啊，就是借着仰望我们的神，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团结起来，能够同心合一。只有以色列人仰望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个团结的一个团体啊，他们就不再分说你是强的，我是弱的啊，你是在前面的，我是在后面的，你是被攻击的，我还没有被攻击啊，他们就不分这些，他们反过来不是用强来欺负那些弱的啊，而是用他们的强，用他们的能力去帮助那些弱小的。前面我们读到说亚玛力人是攻击他们后面的，落在后面的，不是攻击主力部队，不是攻击摩西和约书亚这些强壮的人。但是呢，作为领袖，摩西没有视这些软弱的人啊，落在后面的人遇到困难而不管，他在这个时候站起来承受他作为领袖的责任。约书亚很强壮，那时候四十几岁，他可以带兵打仗啊，他就带着一些强壮的士兵去征战。虽然那个时候他们以前都没有打过仗，以前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啊，也没有经过军事的训练，但这个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去保护帮助那些软弱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会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常常也有灵里面软弱的弟兄姐妹，让那些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有机会哈，用我们的力量去扶持他们，用我们的刚强，也是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和刚强，来帮助扶持啊，暂时落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所以神让我们现在强啊，是让我们扶助别人的哈，不是要用我们的强去跟别人的弱去比较的，更不是用我们的强去欺负哈，去啊，不好的去对待你周围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啊，当时在这个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能够学习哈，仰望耶和华。我们都是一家的，我们都是一体的啊，我们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以色列人借着仰望耶和华，他们就成为一个上下同心的一个团体啊。当摩西去告诉约书亚说：“你去。”去我们拣选人去打仗的时候啊，约书亚就带着一个顺从的心去做。摩西这时候八十几岁了啊，年老了啊，他可能不适合亲自带兵打仗啊，去征战。约书亚这时候身强力壮啊，他可以带着年轻人啊，这个在神的家中是有不同的分工而已。今天摩西处在这个位置上啊，是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约书亚就带着一个顺从的心服从他的权柄啊，接受这个领袖他的看见啊，他的安排，就顺从他的看见，他的安排去行，上下能够成为一体。我们要看到，这都是神在他家中要释放恩典的一些的管道和途径。我们只要守住我们的位置啊，按照我们的分配的工作哈，专心的、忠心的去完成，让我们做一个上下同心的一个群体，这是当时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他们仰望耶和华，当他们仰望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个互相前后配合的一个群体啊。这有两个战场哈，前面一个战场，山上一个战场。前面那个战场，约书亚带兵打仗；山上那个战场， 摩西、亚伦、胡尔在那里举杖，举杖代表着支取上帝的能力。这两个战场谁更重要？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对不对？如果只有前面打仗的，没有在后面举杖的，他们赢不了这场战斗。因为真正的力量是从上帝那里下来的，不是你看你怎么武艺高超啊，兵器精良啊，你就能够打赢这场仗，不是的啊。这些都可以成为神手中使用的工具，但真正得胜的能力是从耶和华那里赐下的。所以什么时候举杖，他们什么时候就得胜；什么时候这个仗落下来，他们就没有办法得胜，他们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得胜啊。但是前面征战的和后面这个举杖的同样是重要，他们必须要前后呼应，前后配合在一起，都投入到这场征战当中，他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啊。常常弟兄姐妹喜欢站在台前带诗歌因为大家都能看得见，就不愿意去下厨房啊。其实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前面明显的服侍，后面隐藏的服侍。我们迎新的时候有很多的安排，很多的事情要去做，但是在暗中在那里祷告的，这两方面要配合在一起。我们有外面的服侍，看得见的服侍，我们有隐藏的后面后方的服侍。前面有短宣的，后面必须有守望的去祷告扶持，去金钱差派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是这样一个前后配合的一个群体，当他们仰望神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个互相合作的一个群体，左膀右臂摩西不是一个人在山上，摩西的一边是亚伦，一边是这个霍尔，他们都是八十几岁的老人，都是德高望重的领袖。而亚伦是神拣选的第一个大祭司他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经验，很多的能力。霍尔也不是一般的领袖，他是这个犹大族的德高望重的领袖。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跟摩西争夺权柄。当摩西这个手举不起来的时候，他没有说你举十分钟，我举十分钟，我们轮流来举，最后这个杖还举在那里，没有。他们谦卑自己，他们甘愿去让摩西坐在中间，他们就站在边上来扶持耶稣这个摩西的手，做这样卑微的服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在我们当中一些劳苦的同工，他们真的像摩西一样，他们很忠心的在服侍主，他们肯举杖，这个杖举在那里一直的举，一直的举。但是你知道，再轻的这个杖，你举时间久的话都会累的。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很辛苦的同工他们看到需要，他们就愿意摆上自己，看到哪里有需要就冲到哪里但是他们这些就像当初的摩西一样，他们需要一些同工在旁边来扶持他们，当他们手要软的时候，在他旁边给他们一些的鼓励，为他们带祷当他们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替他们照看一下孩子。我们必须要像当初的以色列一样学习这个共同举杖的功课来扶持别人的手，这样神的大能才会源源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得到释放。让我们一同来仰望神让这个教会就像一个运行的非常 smooth 的一部车子一样每一个零件都很重要，每一个零件都要忠心的在它那个地方要去运行缺少不了的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这整部车子就没有办法运行了。我们必须要忠心的持守住我们那一部分，同心合意我们真的是一起来同心服侍的时候，就像那个拼拼图一样如果一个拼图缺少一个 piece， 那个拼图都不完整但是每一个拼图又必须是跟旁边的拼图要配搭的好我们来一起来仰望神，来看神国的这个大的一个图画，让我们能够不要彼此相争不要彼此比说我比你强我们来彼此来看我们自己当手的那个职分，忠心的去做我们当做的那件事情，而且彼此的连接，彼此的配合上下同心强的扶持弱的左右互相的辅助，我们一起来为主去征战。 这是当以色列人仰望耶和华尼西的时候，他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他们就可以同心了。第二个，他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是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他们仰望这个旌旗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战争不是他们自己在那里打，是耶和华在那里征战。征战的得胜不取决于约书亚在前面多么的努力，也不取决于这个摩西多么的强壮，乃是出于神的杖。神的杖被举起的时候，那个能力就释放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打仗，我们很劳苦，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无力啊，有的时候甚至会发怨言啊。当我们面对许多的新生，哇，这个大量的涌到这个普渡校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其实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耶和华比我们更爱这些新同学，他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他在那里等待着这些新生当中那些被神所拣选的要回到神的家里的这些人，快快的回到家里。那个父亲早就等在那里，那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记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耶和华要除去一切人心当中的拦阻，要让人归向他，归向真神。他说他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与人心中那些抵挡的灵、相争的灵去征战，他要拯救那些属于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要仰望神，我们要记得这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这征战的能力是出于耶和华的。我们要看耶和华尼西，以他做我们的记号。圣灵常常提醒我，教会的侍奉不是我个人的得失，是属于神的。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主帅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我要在他的旗号之下作战。不是我不需要努力哦，我要尽心竭力啊，要向主尽忠。但当我认识到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时候，我就学会更多的去忍耐，更多的去仰望，更多的去在祷告当中去与神去同工，学会去相信上帝爱世上每一个人，相信耶和华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必解决教会当中各样的属灵的问题，教会财务的问题，因为这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第三个以色列人当他们仰望耶和华尼西的时候，他们看到说我们必然得胜。以色列人缺乏打仗的经验，又没有军事的训练，没有足够打仗的兵器，这是临时上阵，是敌人主动来攻击他们。第一次打仗，敌人是有备而来，他们没有什么预备，敌人又是这样的强悍，这一场仗到底能不能打赢呢？那摩西在山上举手啊，这是一个记号，神的仗是一个记号，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胜利是必然的。一位牧师 Tony Evans 他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是为胜利而战，我们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出战啊，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在法国的这个卢浮宫里面有这样一幅名画，它的题目叫 Checkmate， 将军将死那 这幅画里面呢画着左边右边的人在那里下这国际象棋那这个棋局你要仔细去看左边这个是撒旦他已经 checkmate 他已经把这个右边这个人逼到死路，没有路可走了所以他的表情他是得意洋洋的他要胜了，他赢了这场棋了。那右边这个人哇，这个陷入长考之中深思他看出他很焦虑，因为他一旦是败了这场棋的话，他的灵魂就要交在魔鬼的手中。但有一次一个这个国际象棋高手就在这幅画面前看了许久，他突然发觉原来在这个棋局当中有一步棋如果这个白棋下得好的话，他不至于被将死，而且甚至可以反败为胜。哇，这个 骑手他发现这个秘诀以后，他赶快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博物馆的馆长啊。后来他们研究以后才发觉，原来这个画家他是布了一个迷局啊。他这个棋局就是有一招棋，白棋可以反败为胜。正在人绝望的时候，正在人被人好像看到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条路的。你走这一条路，走这一步的时候，胜利就在握了。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靠着神可以反败为胜，看似是被僵死了，走到死路没有路可走了，但是靠着主可以反败为胜。五饼二鱼的时候，五千个人、上万的人在耶稣的面前，哪有食物？只有五饼二鱼，小孩子的一顿午餐。 checkmate， 好像没有路了啊，没有办法解决了。但是耶稣基督可以使五饼二鱼变成许多的食物，不仅这许多的人能够吃饱，最后还剩12篮子的食物。十字架旁边这个强盗啊，眼看就要死了啊，眼看就要断气了啊，他没有得到永生，在人看来好像说 checkmate， 僵死了，没有路可走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刻没有路可走的时候，耶稣依然可以拯救他。今天你就可以跟我在乐园里，当耶稣基督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世人看来，在魔鬼看来 checkmate， 无路可逃了，你马上就要死了。但是就是在那一刻，耶稣基督说成了，反败为胜，成就了一次永远的救赎。夫妻吵架吵到一个地步，说感情破裂了，已经没有婚姻基础了， checkmate， 无路可走了，不要放弃。你看，来到主的面前可以翻转你的婚姻，可以重建你的婚姻。信了主了，也受了洗了，我们大家欢喜快乐，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见了，信仰上面开始出现了疏离，开始远离上帝啊，甚至啊找了不信主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啊，我们觉得很担心，怎么办啊？ checkmate， 僵死了，好像无路可走了。上帝有翻转的办法，上帝依然为人存留道路，上帝依然可以有办法让他回头。这是耶和华，是我们旌旗所代表的，胜利是必然的。只要我们仰望神，我们就会不断的被提醒，我们是已经得胜的，我们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去打这一场仗。耶和华尼西，旌旗，我们想起旌旗就会想起什么？得胜啊！我们想起旌旗，我们就想起不光是得胜，而且是一个团体的得胜，是一个国家的得胜，是一个团队的得胜。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很有名的一幅照片啊，是在美军在攻打这个硫磺岛的时候啊，他们攻打这个岛上最高的一个山头。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啊，是在1945年2月23日早上10点30分啊，他们攻上这个山顶以后，六个战士啊，他们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国旗啊树立起来啊。当时有个随行记者就把这个镜头抓住了啊，拍下了这一幅的照片。其实这六个战士当中的三位啊，在不久以后的征战当中就阵亡了啊。为了维护这面国旗，付上他们生命的最高的代价。所以这幅照片被很多人所喜欢啊。后来有人就把它铸成一座塑像，放在这个阿灵顿这个国家的那个海军陆战队的战争纪念馆里啊，你可以去看到。后来又有人把这个故事啊拍成一部电影，2006年啊拍成这部电影叫《Flags of Our Fathers》。父辈的旗帜，那述说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哈，这面旗是如何被树立起来的。那这面旗有一个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它代表着在同一个旗帜之下的人同生共死，是同一个阵营的，是同一条心的。星期五的时候奥运会开幕了啊，这个我们都很关注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代表队出场啊，前面打着我们国家的国旗走在那里。我们看到那面国旗的时候啊，有些人是在现场，有的人是在电视机的前面。那么看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很激动。 在奥运赛场上得了冠军，这个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不管你是在现场的观众，你是经历的那些运动员，还是在远处几千里以外关心这场比赛的人，你那一刻都为你自己的国家而骄傲，因为那不光是那个运动员的事情，那好像是为我们的国家争了光，争了荣耀。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旗号？就是十字架。当我们高举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救恩被人所听见，被在人群当中被广泛的传扬，人因为信十字架的救恩而得蒙救赎的时候，我们心里就由衷的高兴。不管我们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这是神的得胜。这也是很有名的一幅美国在911的时候拍下的一幅照片。在911那一天的同一天的下午5点钟，三个这个消防队员他们在世贸中心的这个遗址当找到一面美国国旗，他们就讲他在废墟的最高的地方，爬到最高的地方，讲这面国旗升起，有人把这一张照片拍下来。第二天9月12号，在全美的各大媒体和报纸上成为头条的封面的这个照片。那这张照片被称为这个原爆点的精神 Ground Zero Spirit， 代表着美国那种打不倒的精神，永不言败的信念，全国一心的决心，这是这个旗帜所代表的意义。如今这个新的世贸大厦已经在这个原址上几乎要被建成了。弟兄姐妹，永不言败，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但只要我们仰望耶和华尼西，靠着他重新的站立起来，那个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家庭会有问题，我们个人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仰望耶和华尼西，十字架是永远我们的旗号，我们可以去跟随他来负责，我们得到那最终的永远的得胜。但愿这美好的主救主成为你心中的旗号，常常的仰望他。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主啊你是何等的美。但愿我们借着这个诗歌来体会我们的神是我们美好的旗号。我们一起来起立，
有谁能与我们的主相比？主啊你最美，谁无家庭和美容，却有荣耀永光光辉。你是谷中的百合，你是沙仑的玫瑰，你的美名可敬可畏，仰望你的人永不羞愧。你对慈言令人泪垂，你的双目令人忏悔，你对罪人总是笑微微，万膝都来向你下跪。有谁能与我们的主相比？主啊你最美，虽无家庭和美容，却有荣耀永光光辉。你是谷中的百合，你是沙仑的玫瑰，你的美名可敬可畏，仰望你的人永不羞愧。你的慈言令 人累赘，你说无令人忏悔，你对罪人终是笑微微，万喜都来向你下跪。你的慈言令人累赘，你的双目令人忏悔，你对罪人总是笑微微，万喜都来向你下跪。
主啊，当我们将安静的在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你温柔慈悲的样式。主，每次我们看到这温柔慈悲的样式的时候，主都照出我们心中的罪来，照出我们心中那个不温柔不恩慈的样式来。主，我们常常会说话里面会没有温柔，我们常常在态度当中会有那样一种的骄傲的心态，我们常常对待弟兄姊妹对待同工的时候缺少那个怜悯恩慈，就请你来赦免我们。主，让你的荣光再次照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回转来效法你的样式。你是我们的旌旗，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替换我们老我的生命。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的方式，不是靠着自己努力的方式，而是靠着仰望你的方式来得到你的能力。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这样一个满有慈悲怜悯，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主，但愿我们也带着你身上这样一个温柔谦卑的样式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对待这个世上的人，让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走出去，把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恩典带给这些的新同学，带给这些新搬来的这些的家庭，带给我们身边的许许多多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的信息感动了你，也光照你心中的一些的罪，你说我愿意悔改，从前我是一个靠自己遵循律法来讨上帝喜悦的人，常常我会在言语上面、行为上面、态度上面有得罪别人的地方，我今天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愿意悔改归向主。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圣灵催逼你愿意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我请你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愿神来恩待你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军队，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圣洁的子民，上帝要使用这个团契、这个教会在世上来支取他已经得到那个胜利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来的从其他地方搬来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以前没有参与到教会的施工和这个迎新的工作当中，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你愿不愿意加入到这个服事的团体当中，愿不愿意成为这个神国这个大的拼图中的一个小的 piece 啊，找到你的位置。你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我愿意加入到这一个得胜的军队、得胜的团队当中，一起来仰望耶和华尼西，他做我们的旌旗。有这样愿意做这个决定的弟兄姐妹，你举一下手，向神表达你的心志。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所立下的志向你都看到，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都听见，就求你照着我们的祷告来回应、来赐福，让我们在这里建造一个合一的团体，上下同心，左右扶持，同心合一，在这里兴旺主的名，高举耶和华尼西，他做我们的旌旗，率领我们支取十字架上永远的得胜。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恩。